生命有限，只读经典。舒亚讲书为您呈现全球通识。听众朋友们好，今天的任务呢，我们是一起来了解全球通史的目录。在开始读一本书之前呢，认真的去了解一下目录，可以从结构上来把握这一本书，会让你在阅读过程中每一个点都有了坐标，也就可以更好的有所期待。全球通史呢是分为上下两册，一共八编，44章，每一章里都有它自己的小节，每一节有的我们会做成一集，有的比较长，我们会分成几个段落来播讲。我们先了解一下它八编的结构内容。它的上册是1到5编，下册是6到8编。第一编呢是史前人类，第二编是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它这儿的古典文明就跟古代文明做了一个区别啊，这就算就是古典文明。还有这本书的特点呢，就是用多少年之前来做一个分类啊，所以这就可以更加清晰的按照时间线来分类。第三编的内容是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年至1500年。那一般我们讲公元475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直到文艺复兴啊，我们把它称作中世纪。第三编主要是介绍中世纪文明的一些情况。第四编是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那从这儿开始它就开始偏离西方中心论了啊。包括第五编1500年以前的诸孤立地区的世界。那么上册的最后这两编呢，就主要是以欧洲大陆之外的地区来构成，然后就进入到下册。下册的开篇是第六编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年至1763年，这200多年的历史。第七编是西方居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年至1914年，一战啊。第八编是1914年以来的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44章的内容。它这44章啊，是从头贯穿到尾的。它不是说，比如第一编里边有1章和2章，然后第二编里边又是从第一章开始，然后第二编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不是这样。它的章是从头到尾拉通的。比如说，它第一编里边是有2章，第一章人类食物采集者，第二章人类食物生产者。它是用人类采集食物的时候和人类生产食物的时候的不同作为一个区分。那第二编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它里边是涵盖的第3章至第8章。第三章是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这2500年里头的内容啊。第四章是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整体化，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后500年，这1500年的情况，古典文明的建立呢，它是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整体化，原来比较零散。第五章是希腊罗马文明，第六章是印度文明，第七章是中古文明，第八章是古典文明的终结。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到啊，它在每一编里边还是介绍的比较全面的，比如说希罗文化、印度、中国等等啊。第三编是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年至1500年，它里边涵盖的是第9章到第14章。第九章的内容是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那第二编里边的第四章写的是古典文明开启了欧亚大陆的整体化，这是中世纪文明实现了欧亚大陆的整体化，所以它是有一个连贯过程的。那紧接着第十章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第十一章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第十二章是传统的拜占庭文明，第十三章是传统的儒家文明，第十四章是革命的西方文明。所以你看到啊，在每一编里边涉及的地区还是挺多的。那下面就来到第四编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它里边涵盖的是第15章到第17章。第15章是非洲， 第16章是美洲和澳大利亚，第17章是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然后是第五编，1500年以前朱古力地区的世界，里边涵盖的是第18章到第21章。第18章，西方扩张时的伊斯兰世界。第19章，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第20章，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第21章，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到这儿呢，上册就结束了。第6编，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年至1763年，它里边涵盖的是第22章到25章。22章是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年至1600年。第23章继续是西欧的扩张，但是写的荷兰、法国、英国的阶段，1600年至1763年。24章是写的俄国在亚洲的扩张。25章是全球统一性的开始。第7编，西方具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年至1914年，里边包含的是第26章到35章。26章是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就来到近现代了。27章是写的欧洲的政治革命，28章是俄国，29章是中东，30章是印度，31章是中国和日本，32章是非洲，33章是美洲和英国自治领，34章是波利尼西亚，35章是全球统一性的巩固。在第7编里面啊，涉及到的国家很多，也很重要。最后一编，第8编是1914年以来的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里边包含的是第36章到44章结束。36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写的一战了。第37章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起义。第38章是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第39章是五年计划和大萧条。第40章是走向战争，1929年至1939年。第41章就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后果。第42章，诸帝国的终止。第43章，大同盟、冷战及后果。第44章，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到这儿呢，上下两册的目录就完了。预祝各位听众有一个完整顺利的学习进程，我们下期见。